好，今天给大家上马太福音的第二课，耶稣降生。那么这部分呢是在介绍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当中他记载的降生故事。马太福音呢是一个犹太人的福音书，是写给犹太人看的。那么他主要的思想非常清楚，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君王的后裔，又是君王又是救世主。我们上次来做了一个简单介绍，我们来今天来看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先看的呢，马太福音最第一章记载的呢就是耶稣的家谱。那我们在谈家谱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呢记载耶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那么知道亚伯拉罕是公元前的2000年左右。那么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人怎么知道家谱呢？很显然，家谱最开始记载的方式呢，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写在地上的。这个我想我们中国人应该是能够理解的。写在地上的家谱呢，实际上就是墓地。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记载了好多关于亚伯拉罕死的时候的埋葬，以撒死的时候的葬礼，雅各死的时候的葬礼，以及约瑟死的时候的葬礼。那么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列王记里面凡是犹大国的君王后面都会注一句死了葬在大卫的城了。那么凡是以色列国，也就是北边的，因为他不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死的时候都写一句与以色列诸王同睡，没有一个记载是葬在大卫的城里。那就是在家谱的地上的家谱里面，你知道北国以色列的王室不入王室家谱的，只有南国的犹大王是犹大的家谱，君王家谱。那么还有一种记载的方式呢，就是记载在纸上的，那就是我们今天像我们中国人的家谱，就是张王李赵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可以记下来。那么圣经里面的马太福音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他开始使用了两句话，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两句话其实对外邦人看的时候呢有一点陌生，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这两句话让犹太人读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因为马太写清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这个在犹太人当中说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祖宗，是他们共同认可和人人熟知的祖宗。那么说大卫的子孙也是犹太人人人皆知的以色列历史当中最辉煌的一位君王大卫。所以他这样一开头呢，犹太人读的时候就非常震惊，哎，说下面在讲什么呢？从这两个家族出来的人那是了不起的。但是对我们这些外邦人读家谱呢，我们就觉得很难读懂，尤其是这些名字不好读。其实读懂家谱呢只要有一个办法就好，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读耶稣的家谱就是在读我们自己的家谱。那读我们自己的家谱好读吗？那我们就会花时间会去读。如果读别人的家谱呢，几分钟就睡着了。这就是读懂家谱的一个基本妙招，你把自己读到里面，读完以后你说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也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这样这个家谱呢就比较容易读明白。那么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在整个四本福音书里面，不是每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家谱。但是这两个家谱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简单的读的话看不懂。我们从右边这个图上你会看到呢，这两个家谱呢的分界线是从大卫的儿子开始的。马太福音说大卫生所罗门，然后所罗门生孩子，完了最后是雅各，雅各生约瑟，那么约瑟就和玛利亚结婚生了耶稣。那么这是大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那么到路加福音里你会发现，他是从大卫以后的记载了另一个儿子叫拿单，而不是所罗门。也就是路加福音记载的家谱是从大卫的儿子拿单开始的，那么拿单生了一大堆，生完以后最后生到西里，西里生玛利亚，也就是玛利亚的父亲。但是圣经有句话说， 玛利亚同时与这个南西里有个儿子，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叫约瑟。实际上从亲属关系上讲，约瑟是西里的这个养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如果是亲生儿子的话，玛利亚和约瑟属于弟兄姐妹啊。就类似于我们今天说，西里实际上是约瑟的岳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两个家谱呢，就能够看得明白一点。那么在这个图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系列，就是从大卫经所罗门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左边这边呢，从大卫经拿单到约瑟玛利亚这个家谱。所以这两个家谱很大的区别，一个是约瑟的家谱是男性的家谱，一个是玛利亚的家谱是女性的家谱。所以这两个记载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好多人就问了，为什么要这么记呢？其实有一点还是比较好明白的。我们知道马太呢是一个男人，他是个税吏，他了解犹太历史，所以从他的角度看历史，他应该看到这个君王的历史。当然马太不可能和这个玛利亚谈太多关于她怀孕和生孩子的事情，因为这个不太符合伦理。但是路加呢就可以，为啥呢？因为路加是一个大夫，一个大夫，你相信玛利亚可能在怀孕过程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那么就会去看大夫，看大夫呢就会讲起来这一大堆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路加他是一个大夫，所以他清楚地记载了整个玛利亚怀孕过程中一些很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可能别人是听不到的。那么这个大家要明白一点，像我自己有体会的，像我是做这个试管婴儿的，那么有时候我们和姐妹们聊天呢，就会涉及到一些私密的一些交流信息。那么很显然，姐妹们不会和其他任何人去谈这些事情，但她会跟我谈，因为我是这方面的从事这方面专业工作的。说这个是因为职业关系，你会发现路加记载了很多关于怀孕期间的细节，而马太呢就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那么这个是从基本人流上看到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原则上来说，家谱一般是不记载女性的，因为女性是将来出嫁以后呢是归给她丈夫那边记载，所以她的父亲这边呢一般不记载女性。那么我们现在看下面的这个家谱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其实记载了很重要的几个特征，我们今天会一小段一小段的跟大家来讲。第一段第一节，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三句话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下面记载的这个一个人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认为他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所以这一句话一出来告诉我们，下面这一位是真正的犹太人。那么第二句话说大卫的子孙，告诉我们说下面记载这一位具有真正的王室血统，因为大卫是他们最历史上最辉煌的君王，他们都认可从他而出的就是以色列王权座位上的人，所以呢他是真正的王室血统。第三句话说耶稣基督的家谱，说下面介绍的这个人叫耶稣，但是他有一个职份，他有一个工作的目标，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救世主弥赛亚的意思。那么这句话里面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听起来呢好像意义不是太大，听不懂太多的信息，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他瞬间就会想起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的第九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他一定会想起这句话，一想起这句话然后再看到这个家谱，所以你就知道马太的用意非常清楚。他说我要给你介绍的这一位不是凭空而来，是先知以赛亚早就说了。 那么有多早呢？先知以赛亚距耶稣出生那个时代，马太写这个时候呢，大概差不多有650到700年的样子。由于以赛亚是公元前600多年到700多年，就是700年的样子，这个左右。所以你能看到犹太人他读他的圣经，所以他对历史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家谱里面的记载方式非常特别，这个作者呢特意把14代14代就要断开来记载。那么第一个14代呢，他是这样记载的，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以法勒斯，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伯流，希伯流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受，拿受生撒门，撒门生拉赫士，生伯阿斯，伯阿斯从路德士生俄必德，俄必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个时段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这1000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圣经说14代，如果你真正按照一代一代算的话，远远超过14代了。所以你会发现作者的断代方式其实不是按照真正的谁生谁为一代，而是按照重要人物的划代方式，他不是按照实际上以谁生谁为一代来划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大卫，为什么他要用14来断代？那我们就要知道一下希伯来文化的这个基本特征。希伯来文化里面他用声母来代表字母，也代表他们的数字，比如说大卫可以写成 DWD， 那么这3个字母在希伯来文里面分别代表数字4、6、4，那么这个加起来就14。所以犹太人呢非常喜欢用这个数字，用大卫这个名字呢14来断这个代，所以分为每14代记载一次。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作者有意记载了3个女性，这3个女性呢都非常特别，她的记载方式呢是一样的，是从这个女性生谁谁谁，比如说从他玛生法勒斯，从拉合生波阿斯，从路德生俄必德。这3个女性呢全是外邦人，这个故事我们要追溯到创世纪里面。比如说他玛，他是犹大的儿媳妇，是儿子妻子，但是这个地方说他和他的公公犹大生了一个孩子，他本身是个迦南人，是外邦人。那么拉合呢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我们知道约书亚带着这个犹太人进迦南的时候，古的第一座城市就是耶利哥城，那么当时派去的这个军兵探子就住在耶利哥城的这个妓女家里面。那么拉合当时给他一个条件，就是我给你提供保护，那么你们将来回来攻城的时候，你们一定要保全我和我的家人。于是呢他们攻城的时候就把拉合留下来救出来，拉合家得到了犹太这个约书亚军队的保护，那么最后呢他就嫁给了撒门，那么撒门就从他生了一个孩子布阿斯。他是迦南人，也是一个外邦女子，而且出生都不好。第3个人是路德，这是一个女子，我知道路德记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她随着她的婆婆公公外出逃荒，那么逃荒过程中所有的男人都死光了，最后呢她和她的这个婆婆一起回到了应许地犹大地。那么路德就隔着她的婆婆罗阿米回到犹大地，最后嫁给了波阿斯，从波阿斯生了俄贝德。这个女子呢也是一个外邦人，她是摩押人。那么这里面出现这么3个外邦女子，我们一会儿又会专门分析一下这几个女人为什么圣经要这么记载。我们把这个看完以后，我会给大家有张幻灯片来分享这一部分。那么它的第二部分是第二个14代，是从大卫开始到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这一段，这一段时间呢差不多有420多年，不到450年的历史。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 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撒，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西亚。比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那么这个四代里面呢，你会发现一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大卫，还有就是西西加，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其他的这些所罗门，除了这三个以外，大家对这些君王都不熟悉。那么这里面出现一个女性，就是八十八，圣经里面用法是乌利亚的妻子，没有用他的名字八十八，而是用乌利亚的妻子。这个人也是一个外邦人，是赫人，是大卫的一位将军。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可以看到，大卫一生当中犯的过犯就是从这个女人开始，他和这个女人强占这个女人，然后设计谋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上帝对这件事情很不喜悦，所以他生的第一个孩子呢死掉了，他生的第二个孩子就是所罗门。那么所罗门就出现在这个家谱里面，成为以色列历史当中也很非常伟大的一位君王。那么这十四代时间比较短，你会发现前面一千年这四百年都记十四代，这是第二个十四代。那么第三个十四代呢，是从巴比伦到耶稣的降生这一段，也就是玛利亚记到玛利亚为止。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经，亚经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亚撒，以利亚撒生马达，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么这是第三个十三代，十四代。这个十四代呢，差不多有580多年。那么这个家谱里面呢，你会发现有几个重要人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在回归的时候代表犹大最高的政治领袖，作为省长回归这个从巴比伦回归犹大地的，所以这个人我们也该熟悉一下。第二个熟悉的就是我们经常读到的玛利亚，这是这一代里面记载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她是约瑟的妻子，她不是外邦人，她是犹太人。她呢最后嫁给了约瑟。那么圣经记载耶稣出生的时候说，耶稣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那称为耶稣基督的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个地方的记载方式和前面记载谁生谁，谁生谁，稍微有一点差别。他说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没有说像其他说约瑟生耶稣，没有这么记。这个是有因为有一个原因，因为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从遗传学上来说约瑟并不是耶稣的父亲，只是从人文怀幼生子的角度来说，约瑟是从玛利亚，耶稣是从玛利亚而生。所以这是他家谱里面记载的三个十四代，这个也给大家读的时候不会有问题。那我们现在我们把这几个女子呢放在一起来看一下，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记载这几个女人。四个外邦人，他们拉合、路德和八十八，一个是犹大的儿媳妇，那么她和公公生了一个孩子。拉合是一个妓女，迦南人，和一个犹太人生了一个孩子。路德是摩押人，和犹太人生了一个孩子。八十八是赫人，和大卫生了一个孩子。所有这四个女人都是罪人，从正常关系上讲，所有这个关系都不正常。你像公公和媳妇啊，这个妓女和犹太人啊，这个外邦的媳妇路德和一个犹太人啊，包括乌利亚的妻子都不正常，所以他们生下的这个后代呢都成为从肉生神的人。所以他们生下这个，无论他们在历史当中有多重要的地位， 但他们的后代都没有救赎的功效，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传种接代的一个点而已，他没有救赎的功效。但你会发现在第五个女人，就是那个犹太人玛利亚，她呢从人的角度看也是一个罪人，但是她的夫妻关系里面她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她是嫁给约瑟，也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不同的是，耶稣从她而出是从圣灵生的，所以她是个罪人，虽然说她通过正常关系出生，但是她是从圣灵生的，所以她的这个孩子就和以前所有生的孩子有一个绝对的不同，这个孩子具有救赎的功效。这就是为啥耶稣从玛利亚出生一定要强调他是从圣灵而生。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女人，虽然说都是罪人，关系正常或者不正常，但是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出生的来源是从肉身生的还是从圣灵生的。那我们知道后面的使徒在教导当中也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从肉身生的这一部分都要过去，都会死掉，但是从圣灵生的这个部分要活到永生，直从到永远。那么这个从他的家谱里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么马太福音除了记载家谱以外，他还记载了好多的应验，也就是说耶稣出生这件事情在一般人看来他只是一个孩子出生了，但是从马太的角度看来他不是，他要把所有旧约里面预言的基督降生的故事和耶稣现在出生这件事全部联系到一起。所以他讲的第一个预言就是童女生子，所以他在第一章里面这么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就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向她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想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是要成就应验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马太特意点出来说，耶稣出生这件事就是当时以赛亚书700年以前以赛亚所说的那句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马太的强调的，叫耶稣的出生不是偶然，先知早就说了，700年以前就说了。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词给大家做单介绍一下，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用我们今天的文字把它翻译过来的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这句话的重点是神与我们同在，大家不要读反了。如果说有神不重要，有我们也不重要，如果说神和你同在不和我同在也和我没关系，这个作者的强调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是以马内利的本意，非常重要，我们不要误解这个词。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有非常讲究的一个词，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以色列人非常的骄傲这个特性，他们认为你们其他的人都是外邦人，只有以色列人才是神的选民，这就是以马内利这个字。所以这是第一个应验，应验他在他的出生是由童女怀孕圣灵感孕出生的。那么第二个应验就是他出生的地方，第二章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子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他们就召集了祭司长和名节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 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那么这句话的旧约圣经里面是出自弥迦书，也是在公元前的700年左右。弥迦书记载来说，有一位君王要从伯利恒降生，将来这位要牧养以色列的民。那么马太呢，就把这些经文说，现在出生在伯利恒的这一位小孩，就是博士来探望的这一位，就是犹大人的君王，就是我们的牧养者。那么这是马太的目的。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东方博士，我们经常有好多解经家说东方博士是我们亚洲人，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其实这个所有这些博士都是犹太人，只有犹太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任何其他民族的人对伯利恒出生这个孩子都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历史当中没有这个记载，只有犹太人对这个有记载，所以他们感兴趣。第二个就是这颗星，这颗星呢，好多人说是，你看圣经里面记载，星象学好像挺有用，其实这个正好是反的。圣经里面说，因为基督降生才出现了这颗星，而这颗星的目的就是把博士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从此以后呢，这颗星就消失了，不再出现了，所以它不是星象学，不是通过星星来看耶稣，而是因为有耶稣降生才产生了这颗星，这个是完全反过来的。所以不能认为说圣经在教导大家用星象学，不是这样教导的。所以这是作者的第二个应验。第三个应验呢，就是耶稣降生以后要到埃及去，最后再从埃及地召回来，这件事情实际上他重复了一次当时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出埃及。在这个事件记载在第二章的13节，他们去了以后呢，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们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要出面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见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那么这位先知呢，是何西亚。何西亚在他的第11章第1节里面，也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讲了这句话，主要把他的儿子从埃及地召回来。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因为这些博士找到了这个小孩，说在伯利恒，那么当时感兴趣的人除了这些博士以外，还有一个当时的君王，就是希律王。希律王是以东人，所以他是当时治理犹大地的一个特派官员，他实际上不是罗马人，他是从罗马那儿买来的治理权，但是他是当时的这个犹太地的管辖主管，所以他很在乎这个君王，如果有这个君王的话，他的权力和地位受到挑战，所以他给这个博士说，你们找到以后回来告诉我，你们拜我也去拜。其实他想要杀他。那么博士呢，因为受到了天使给他们的指引，说你们不要创约漏回去，于是希律就很生气，他就下令说把那个时候出生的孩子全杀了。他害怕漏掉，他说在那个时候前后两年之内出生的孩子全杀了。所以呢，为了避免被屠杀呢，天使让约瑟带着孩子和母亲逃到埃及去避难。那么这件事情在何西阿书里面公元前700多年就有记载，所以马太就把这件事情说，这是先知当时说那句话，就指的是这件事，他把这个应验记载了下来，让犹太人可以相信。那么第四个应验呢，是讲的杀孩子这件事情。说希律听见自己被博士愚弄了，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面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巡查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那么马太的特意把耶利米书里面的这句话，也是公元前差不多630年左右耶利米讲的这句话，说这就是指的当时被杀的这些孩子，所有的人家里面都有孩子被杀，所以都在嚎啕大哭。这个地方作者用的名字是拉杰，我们知道拉杰是雅各的这个第一个太太，也是他的正房太太，是神所赐给他的太太。虽然他喜欢利亚，但是拉杰实际上是神赐给他的，所以姐姐是正妻，是正房。那么圣经里边耶利米就是说，雅各的后代都会因失去孩子而嚎啕大哭。那么这个地方杀的呢，都是犹太人的孩子。所以这件事，马太说，这就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当时的话。那么第五个应验呢，是拿撒勒人。19节这么说，说希律死了以后，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写信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以色列回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的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带到以色列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往加利利境内去，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那么这一段里面记载了，就是说当时希律死了，那么上帝就派先知告诉这个天使，告诉约瑟说可以回去了，杀害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这个时间呢，大概差不多有2年多，也就是从他下埃及到回来差不多就是2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到说为什么他不回当时的犹大地区，而是回到加利利去。圣经给出我们一个原因，说因为犹大的地当时做王的呢是亚基老，就是希律王的儿子，其中的一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呢比较残暴，所以呢他犹大地里边不能回去。但是呢在北边加利的地子上是希律的另一个儿子在掌权，比较温和。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大家可以看得清楚的。所以他回到加利利去。这个地方重点要跟大家说的是，拿撒勒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这个很少有人去经常谈到这件事情，说有一座城叫拿撒勒，一定要到拿撒勒去，所以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那么以赛亚书里面有这个记载，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地方两句经文如果用我们的汉语看的话，你看不出任何连结。但是如果你读原来的希伯来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枝子这个字就和拿撒勒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同义字，也是一个同音字。而在民数记里面呢也有这样一段记载，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退于雅各，有杖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崖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是当时的一位先知，就非常贪财的那位先知讲的话。他一辈子贪财咒诅犹太人，上帝总是让他变成祝福，但是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先见性的话，就这句话，他说有心退于雅各，有杖兴于以色列。那我们知道说有心出于雅各呢，大家刚才看到那一颗心把博士们带到耶稣的面前，大家很好理解。那么有杖兴于以色列这句话在整本圣经里面从此再没有出现这个字，但是在新约里面说叫拿撒勒人，这个拿撒勒就是枝条和杖的意思。所以你能看到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实际上马太看到这里，马太说拿撒勒人就是当时先知以前说的那根杖。那么这根杖呢现在从耶西的本发出来的，从大卫的根发出来的， 这个仗必结果子，所以耶稣是生在伯利恒，但是成为拿撒勒人，这是他非常后院的一个特性，我们先知道一下啊。我们知道西律有好几个儿子，那么其中一个儿子呢比较生性残暴，他是名字叫亚基老，他执政的管理的权力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那么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叫阿提帕，他是管理加利利地区，他是西律的另外一个儿子，比较温和。所以当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下到埃及再回去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回到这儿去，因为这个君王过于残暴，他就直接回到拿撒勒，到加勒勒地区。这件事情在当时虽然是一个必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马太呢却把这件事说这就是先知当时所说话的应验。其实这也是非常真实的历史，为什么他们不能回去。那么大希律王大概死在主前的四年左右，耶稣是降生在主前的六年左右，所以我们不要误解说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公元零年，不是的，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公元的子前的六年左右。好，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圣经里面关于人类出生的一些记载。其实从人类出生里面，圣经一共给我们记载了四种方式。比如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一种，就是上帝用泥土造了亚当，那么亚当这个人呢，既没有男人的参与，也没有女人的参与，是上帝直接从泥土造的，吹一口气赐给他一个肉身，赐给他灵魂，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亚当的出生是一种方式，独特的一种方式，今天的现代科技是无法实现这个，就是既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的参与，就会生出一个亚当来，这是上帝的作为，是一个神迹，没有科学可以实现的。那么第二种状态呢，就是夏娃。夏娃的出生呢，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而制造了夏娃，所以他是有男人的参与，但没有女人的参与，所以夏娃的出生也是一个神迹。今天的科学和技术仍然做不到这一点，只有男人参与的生殖，今天的科学是做不到的。那么第三种出生方式呢，就是有男人有女人的参与，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在世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我们都是父母所生，那么这是一个不是说科学技术，实际生活中天天发生的事儿，就是这样子的。那么第四种生育方式呢，就是耶稣的降生，他没有男人的参与，但有一个女人的参与，就是玛利亚，所以这种生殖方式呢也是一个神迹。那么今天的科学的技术呢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只有女人可以生孩子，不需要男人的参与可以生孩子，但是这个科学做到的呢和圣经记载的耶稣降生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误解说科学能怎么样，我们今天的科学由单纯的女性参与生的孩子一定是女孩，也就没有男人参与的时候不会生出男孩来，但是上帝的神迹奇事让没有男人参与的玛利亚生出一个男孩耶稣来，所以他仍然是一个神迹。我们今天的科学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有女人生女孩，但做不到有女人生男孩，这个今天还是做不到的。所以这四种方式呢，是圣经里面给我们透视的人类出生的基本模式。那我们看到这地方呢，我们大概时间就差不多，我们大家要转一转，讲一下整个福音书里面家谱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这是今天我一定要大家可以带回家的一个信息。耶稣基督的降生它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圣灵怀孕而生的，这个告诉我们他不是一般的孩子，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耶稣具有完全的神性、神能和神的一切特征。同时呢，他又是通过玛利亚生的，所以呢，他又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经过了十月怀胎，经过了生产，经过了小孩年轻到成年，整个过程当中，所以他又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知道人的全部，他饿了要吃，渴了要喝，知道累，知道痛， 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马太最重要的目的，告诉我们这个家谱里面他是从圣灵生的，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神，他是从玛利亚生的，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所以耶稣具有了人和神的百分之百的协调和完整的统一，所以他可以行好多神迹，行奇事，行异能，但是呢他又能够知道人间的一切痛苦、饥饿、饥渴 和这个疼痛，他经历了人类的这些痛苦。所以我们大概如果你读到这儿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以赛亚书很早就讲过说，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为我们的罪孽扬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如果他只是一个神的话，他没有人的这个经历，他这些刑罚、这些鞭伤、这些痛苦对他有什么意义？就没有意义。只有他是百分之百的人的时候，他会经历这些痛苦；只有他是百分之百的神的时候，他才能够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痛苦中解救出来。那么这个是马太最重要的从家谱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信息。那么有人经常会问说，刘老师啊，你这搞这个生物学的，做胚胎工程的人，你相信童女怀孕吗？童女会生孩子吗？像我刚才给大家说那张幻灯片里面，如果我们的信仰认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基础上，那么圣灵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是不可信的。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圣灵的基础上，那么圣灵童女怀孕这件事就是可信的，因为他是神，他是一个神迹，他不是用我们人的科学或者其他的理念可以证明的，就是因为他不可证，因为他不可以重复，因为他是独特的，所以他才能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真正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那一位。否则的话，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对我们没有益处。所以这一章里面，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一点：耶稣是从圣灵而生，具有百分之百的神，他由玛利亚所生，又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他是人与神的完全的统一，所以他才具有救赎我们的这样的能力和功效。如果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救不了我们；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不会理解人间的苦难。这就是这一章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好，我们的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大概今天晚上我就会上传，那么明天早上大家就可以阅读，我可以公开的向大家来提供相关的资料。有什么意见的话，请您 email 给我。这样的话，我们在备课的时候可以有针对性的和大家一起来提高大家的这个课程的质量。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 YouTube， 如果在北美的话可以关注 YouTube， 里面有刘老师讲圣经，大家可以看得到。